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乐昌平石镇法轮功学员陈平真被非法判刑五年。陈平真2019年7月23日深夜被国保警察跳入围墙非法入室绑架。2019年12月份，陈平真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陈平真被判刑五年，现在陈平真下落不明。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法轮功学员邓维勇、李秀英被锦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两年六个月。成都市锦江区76岁老人李之杰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三位法轮功学员都于2018年5月初遭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
陕西省岐山县徐明霞、焦炳兰、沈红旗等九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构陷到岐山县法院。岐山县公安610系统2019年7月10日开着几辆警车30多人在岐山县桃园聚小区李慧琴老人住处绑架了一起学法的十多位老人，劫持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强制洗脑迫害十天，几位年龄大的老人被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徐明霞、焦炳兰、亚兰一直被非法关押。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八家农场柳家沟村法轮功学员傅景华和丈夫尹国志多次被迫害，其中傅景华被非法判刑七年。2019年7月之前，恶警两次闯入家中骚扰恐吓，傅景华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2月31日在租住屋中含冤离世。尹国志2019年9月26日被绑架，仍被非法关押在建平县看守所，他还不知道妻子的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国大陆朝鲜族法轮功学员20年被迫害宗述。朝鲜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具有正直、善良、勇敢的传统美德。1994年8月20日是朝鲜族全民族最值得纪念和感恩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法轮大法创始者李洪志师父亲临朝鲜族自治州首府传法的日子。当年在迎接李洪志师父的人群中，就有人穿上了节日才穿的民族盛装。就在师父来延吉传法不久前，当时的气功高潮中正在普及的一门公派的气功师向他的学员传递了一个信息，本功法的另外空间的师父用朝鲜语下达一个指令，大意是这个功法的传功到此结束，往下要带领全部学员转入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真正带人往高层次上修炼的功法，法轮功才是你们毕生修炼的功法。朝鲜族当年许多走入法轮功修炼的人，经过扎实的实修过程，成为了实践真善忍的实修者，在道德急剧败坏的当今社会逆流而上，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曙光。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手江泽民疯狂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间，对朝鲜族法轮功学员所发生的绑架案例牵连的总人数达至少345人次，被强行送转化班洗脑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至少59人次，被非法劳教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至少99人次，至少46人次被非法判刑，刑期1年到14年不等，失踪7人，53人被迫害致死。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小的是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罗金玉的三岁女儿池星，古稀老人也被判刑入监，迫害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延边、吉林、长春、抚顺、牡丹江、大庆、铁岭为重灾区，无计其数的善良人被逼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还有七人与家人失联，有被活摘器官嫌疑。20年的腥风血雨足以见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与疯狂，20年的血雨腥风 更见证了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真诚与宽容、纯正与善良、慈悲与坚韧。
河北唐山市滦县公安局刘永富被举报。河北唐山市滦县公安局刘永富，任政保科科长、国保大队大队长及以后的派出所所长期间，多次带领警察绑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手段残忍至极。刘永富，男，出生日期1971年6月25日，身份证号码13022319710625061。2007年8月6日至10日间，刘永富时任滦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在滦县拘留所宋满喜办公室至少两次采用杀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贺汝贤。2008年2月21日上午，刘永富指挥并参与迫害法轮功女学员孟翠梅。当时有滦县公安局一科的警察在科长刘永富带领下到拘留所刑讯逼供，连续几天几名身强力壮的男人对孟大打出手，并用细绳将他双手反绑至背后上提，绳子从颈肩腋下横筋勒过拉紧，然后逼问。孟翠梅一天内被这样折磨数次，疼痛至极。2015年11月18日上午，滦县法轮功学员蒋翠荣、马春凤、李翠玲三人在安葛庄集市讲真相时遭人恶告，当日被滦县滦州派出所警察绑架，期间被用辣椒水等施暴。指挥并参与迫害的是滦州派出所所长刘永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武汉警察说，谢谢法轮功还想着我们。明慧记者张运报道。武汉肺炎爆发一个多月，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都在急速攀升，但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很多人在危机中都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自救方法。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自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开始，一直打电话到国内的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最近一直拨打武汉的电话。她说，现在接到电话的都在听，有时屋里很多人，他们就打开扩音器让所有的人一起听，最后都说谢谢。打到一个区的派出所，是所长接的，李女士说，你们现在情况很紧急，整个城已经被封锁了，而且中共采取的封锁是把一些公路都破坏了，有私家车也开不出去，防止人往外逃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外援也进不来了，基本是一个死城了，外边是被军队把守，是武装军队，不是武警。知道对方在静静的听，能感觉到围上来听的人越来越多。李女士继续讲，中共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是应该珍惜的，我们是希望你们平安。共产党是邪恶的，他迫害真善人，不是你们害怕真善人，他们利用你们警察迫害了我们20年。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诚、忍让、善良好不好？每个人都说好，除非这个人糊涂，或者他本身就是邪恶。你们在他的压力下迫害过我们，但是现在你们怕的因素和压力的因素已经都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把你们和瘟疫一起抛弃了。我说你们现在没有怕的因素了，所以你们要从心里边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对着话筒小声说，谢谢。他们继续在听，李女士接着说，那么你们要想平安，现在你有钱有权都没有用了，你们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是真佛真法，只要你从内心发出声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睁开眼睛就这样说，睡觉前你也这样说，你会平安的，而且你的心态也会平静下来。法轮功承受了20年的迫害，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承受不是为了要国家政权，也不是要你们给我们什么利益，就是希望灾难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平安，不要成为共产党的替罪羊。他又说谢谢。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中共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所以你们身上带有邪党印记的必须清理掉。有两种人最危险，一是死心塌地给共产党卖命的，二是加入了组织的。当你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时候，恶党让你向天发誓，为他奋斗终生，那就等于把命给了他。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你的灵魂被打上了邪灵的印记，那么就是他的人。各种灾难降临的时候，因为是恶党的人，就将被销毁，所以一定要声明退出来，那么就不归他管，就归神佛管，就会平安的。李女士说。所长问，那怎么办？李女士告诉他退党的具体办法，他连说两个谢谢谢谢，也能听到他旁边的人都在说谢谢，他还说谢谢还想着我们。李女士继续说，你们要把关押的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全部释放，他们会出来像我这样去跟更多的人去讲这件事情，使更多的人平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平安。这时这位所长跟其他人说，他要我们把法轮功都放了。李女士说，利用你们的权力去保护大法弟子，能放的放，能保护的保护，这就是你们唯一的立功赎罪机会，因为你们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他们一直静静地听，最后说，好，谢谢谢谢。
疫情催我快救人。来稿之一，我的亲朋好友在主动接受真相。大陆来稿，现在武汉新 SARS 已成爆发之势，个人感觉人们更愿意了解真相了。年底串门，我跟亲戚们讲真相时，好几个人都很容易的三退了，有人还主动提出给没在身边的孩子退团，还有人说以前你们资料里提到过现在的这些现象，那时我不信，现在信了。来稿之二，武汉肺炎灾难中救人。黑龙江来稿，我们地区虽然肺炎疫情不太严重，官方还没有报道有感染的案例，但是也感到了一些压力。以前当警察的亲戚不愿听我们讲大法真相，更不认可新唐人电视，今天他躺在我家床上看新唐人也不说什么了。他们现在非常紧张，天天去辖区登记小区人员流动情况，他们也希望大法能救世人，使他们能够平安躲过灾难。现在去小区发真相资料，觉得比以前容易多了，晚上6-7点钟小区都很少能看到人员走动，在楼道里贴不干胶也不像以前的那种心情了。真心希望世人能够看到真相被救度，不明真相太可怜了。来稿之三，疫情催我快救人。河北石家庄来稿，从初二到初五，我利用走亲上班劝退了10多人，可以说我比平时劝退的多。初二回娘家，在母亲小区的娱乐场上有遛狗的，我说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如何躲过当前肺炎瘟疫的办法。初三四五上班时和下班路上遇到同事，我继续劝退，劝退的是30多岁到60来岁的，以前不退的熟人也退了，有几个同事还是救不下来。以前曾经劝退的，我又跟他们说了我对当前肺炎的理解，三退才能保命，他们更信了。我说回家跟孩子们说三退保命，回头找我，我给他们退了，他们都同意了。我周围生活区还是开放的，我经常发正念，让小区门和单元电子门都开着，必须让众生能看到真相资料，早日得救，众生得救最重要。 最近我发的资料比以前也多了，看到世人在迷中恐慌害怕，他们得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急。师父给了我救他们的能力，我必须努力。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最近与武汉人的一次通话，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为了多救人，我经常在 RTC 平台打电话劝中国大陆的百姓做三退，那天打给武汉的电话接通了，几句祝福和拜年即刻切入正题。我打电话就想告诉您，在灾难面前咱们怎么躲灾躲难保平安。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声音是一个年轻人，我说，你好明白呀，心诚则灵。前几天在明慧网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来自沈阳，2020年新年第二天，到沈阳大型超市买了一点东西，交钱排了很长队，回家后傍晚咳嗽发烧，不曾想病症越来越严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得很厉害，好像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头也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感觉冷。你应该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了吧？尽管这样，他没有害怕，他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念坚持念，烧了四天不烧了，两个星期全好了。我还没讲完，对方就说，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我的朋友到医院检查确诊他感染了，我就告诉他念这个，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好了。我说，真替你高兴，希望你把这个方法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会积大福德的。他说，好的，谢谢。这次电话让我深有感触，中国国内民众真的在觉醒。每天向中国国内打电话都能有明显的感觉，现在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那些原来不愿三退的人也能爽快地表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了，接听率也有所提高，而且接听的时间也长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控制疫情真实信息，只为维护中共自身。作者月清。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浮现出来。疫情爆发初期，有八人因称出现 SARS 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被训诫。最新消息指这八人都是医生，并且都在抗疫第一线。这一事实令国人震惊。疫情不可控，但人民可控。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真相，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控制导致控制病毒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现在造成泛滥。中共又控制媒体宣传救治病患是多么的得力，热火朝天，而真相依然被掩盖。可控是中共惯用的词汇，也是中共维护自己的惯用手法。这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反应迟钝的体制弊端在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1月2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2例。湖北省副省长马国强解释称，这是因为检测权力下放与检测速度提升。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病例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才能确诊。16日之后，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有检测资质。最近资质下放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换句话说，武汉市将前期未能及时通报病例的责任甩向了中国疾控中心。那段时间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呢？16日之前，武汉已经有多名医生被传染，但仍不能被确诊，而当时在韩国、泰国出现的病例都能确诊，中国疾控中心是水平不够吗？据称那时他们还在优化检测试剂，16日才给到武汉。按照中共的逻辑，只有最高机关才能说了算，而中国疾控中心最终也会因此而不承担责任。 中央又把责任甩回地方。在中共踢皮球之时，众多老百姓却要承受灭顶之灾。试想，疫情是否猛烈爆发，是否人传人，是武汉的一线医生更了解，还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更了解呢？十几名医护人员被传染，专家还在称不会人传人。疫情爆发后，很多公司和个人想捐助急用物资，但是送不到武汉，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才能送达。然而这个机构在汶川大地震等等丑闻中早已失去信用，捐助本身就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中共还是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对社会是有益的。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1月28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三次向中方提出派遣医疗小组协助，但未被接受。虽然最终允许美方专家来华，然而疫情如火，耽误时间等于害命。这与60年代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苏联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对于莫斯科提出的粮食援助，毛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喝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援助面前，中共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而仅仅就是为了他们的面子。疫情不可控，但中共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话事权。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清晰地揭露中共的控制基因。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机制的上上下下就不会以民为本。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为了中共续命，都可以一再隐瞒，绝不认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中共的做事目的与其邪恶本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武汉肺炎期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增加，就是一个例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奇迹就在一念间，作者超凡。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怎样才能平安度过？无论是严重的疫情，还是世道的危乱，让我们静下心来，让我们内心拥有正气和善念，就会出现奇迹，转危为安。一，一念之善，福神便灵。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元朝至正年间，一个叫袁自石的山东人，在战乱中求助一个危机时刻借钱救助过的人，然而对方却冷言相对，并矢口否认借过他的钱。快要过年了，袁自石不再指望要回借出的钱了，只好恳求对方借给自己一点钱，把这个年过了。然而对方明明答应借给他一点钱，但最终却没有送来。看到家中妻子因穷困啼哭，袁自石真是苦不堪言。当天晚上，袁自石越想越生气，翻出了一把刀，磨快了，天一亮就朝那个人家走去。途中经过一个道观，门口坐着一个叫轩辕翁的老道。老道是修行之人，有天眼功能，一下子看到袁自石身后好像跟着一大群奇形怪状的恶鬼，都手握刀剑棍棒，披头露体，凶神恶煞的样子。不一会儿，袁自石又从原路返了回来。此时老道发现他身后却跟着一些头戴金冠、身佩玉器的人，窃床盖、举金幡，和颜悦色。这一前一后，由恶变善，老道纳闷不已，便去问袁自石刚才到哪去了。 袁子石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原来想去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走到他家门口时，想到他家中也有老母亲和妻子，如果杀了他，老人与妻儿也要无依无靠了，自己已经饱尝流离之苦，怎忍心让他的家人再受这苦呢？于是就返了回来。老道听后便向袁子石道贺，并说，你一定会有后福的，刚才发生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常言道，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临。从古到今，有多少事实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对于无垠的宇宙，人类又能了解几何？有句话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奇迹也许就发生在不经意的那一个善念间。二，新任派出所所长的幸运。有一个发生在现实的真实事例，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刚刚到位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只要与法轮功有牵连的事就不放过，自己还一马当先绑架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全派出所的人忙得团团转，所里怨声载道，但也不敢当面直说，因他是市局派来的，市局认为近年来该所处理及迫害法轮功不得力，不积极，派个新人扭转一下。过了大半年，这新来的所长在打压法轮功先进者授奖大会上获得奖励，还戴上了大红花，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春风得意一心等着升迁的时候，却被查出得了胃癌，这下把他吓了个半死，万念俱灰。此时他忽然想起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话，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有罪。他心里打着鼓，暗想，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以前收缴的法轮功的书籍、光盘、小册子偷偷拿回家，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越觉得法轮功好，心里越是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在等待安排手术这段时间里，这新来的所长有时间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还找法轮功学员给他解答一些不明白的问题。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想用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所里的人发现所长变了，有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通过他的熟人关系，把一位将要非法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这位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还说，哎，真是明白真相得福报啊，幸亏我明白的还不算晚，癌症痊愈了，不然这命就搭上了。俗话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很多人难免焦虑、恐慌、气恨、无助，这些情绪虽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帮助自己避祸，反而会使自己更加难受，环境更加恶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请务必用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正在世间红传的法轮大法，那既是一种久远的缘分，也是让人摆脱苦难、返本归真的大道。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学练者以真善忍为原则要求自己，因为去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传播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中共为污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那些参与的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精心设计导演的，围攻中南海更是栽赃。请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识破谎言，大法就会护佑所有明白真相的可贵的中国人。 在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疫情面前，您要牢记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抵御可怕的疫情，平安走过劫难。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